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舞蹈女教师翟子慧被网判2年半，上海外企医学总监李福军被劫持到提篮桥监狱，上海市76岁老太尤秀英被威胁停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下旬，在北京工作的沈阳籍法轮功学员翟子慧被北京朝阳区法院网判2年零6个月。翟子慧女士29岁，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做舞蹈教学工作，是一个修炼法轮功只有几个月的年轻90后。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她明白了真善忍的道理，并处处以此来要求自己。2019年8月，因在微信群给同伴发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9字真言，被当地派出所约谈。在随后一次向别人讲法轮功的真相时，翟子慧被受中共谎言宣传蒙蔽的人举报，于2019年8月23日被朝阳区管庄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他多本大法书籍、法轮功真相材料、打印机、 iPad、 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9月14日上午，北京朝阳区温榆河法庭非法开庭。庭审过程中，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内容故意拼凑且证据混乱，互相矛盾。辩护律师指出，一，电子证据必须有司法鉴定，此证据无法律效力，为无效证据。二，针对手机的鉴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鉴定前未加以封存的电子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翟子慧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律师透露，翟子慧被戴着手铐和脚镣。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4日，上海外企医学总监法轮功学员李福军被非法绑架构陷，并于去年12月25日被上海铁路运输法庭非法判刑2年9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现已被劫持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李福军，男，今年55岁，家在上海市松江区，外企医学总监、副教授，品行高尚，工作负责。去年7月4日上午，李福军坐地铁上班时，坐了2站路，不到10分钟被国宝便衣绑架。所谓的证据是携带真相服务器。真相服务器内存卡里面有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随后警察进行非法抄家，强行抢去家用电脑、手机和法轮功书籍。当天他被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分局劫持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后被构陷到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8月9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非法抓捕李福军。10月上旬，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把构陷卷宗送到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所谓的证据是携带真相服务器。真相服务器内存卡里面有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根据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李福军携带了关于法轮功内容的电子文件，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触犯任何法律。至于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实施这一犯罪。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的。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尤秀英女士日前收到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的告知书，警告她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核实她曾被非法判刑的经过，逾期不来的暂停发放养老金。尤秀英随后去了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告诉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修法轮大法没有错，所谓的判刑根本就是非法的，所以他没有签过字，写过什么书面的东西。他强调，你们的做法是参与一条龙的迫害，错误的抓捕，错误的判刑，现在又要停发养老金。在尤秀英讲了情况后，接待人员龚姓女士和吴姓女士表示仍要执行所谓上级意见，停发尤秀英的养老金。尤秀英老人生于1944年，在亲戚朋友中，她的善良、脾气好是出了名的。她操持家务，孝敬长辈，善待家人，照顾弟妹。修炼法轮功前，她身体非常不好，患有乙型肝炎，肠胃有毛病，便秘，口腔溃疡等。修炼法轮功后，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位近八旬的善良老人在2016年8月26日被普陀区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在普陀区看守所，后被普陀区法院枉判一年。回家后，尤秀英不放弃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当地610机构、国保警察、居委干部继续以各种方式干扰她的生活，骚扰不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致死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福林将军表示，叛国政变正在发生，中共参与其中。福林将军2020年11月28日接受世界观周末豪斯的电话采访时警告，美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危险政变时期。他还强调，在共产主义中国与叛国者合谋的政变中，川普总统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福林的言行体现了一位爱国者和忠诚军人的情操与心声。该节目也采访了托马斯·麦金尼将军。麦金尼将军透露，美国特种部队在德国法兰克福截获了中情局的服务器，行动中有士兵死亡，但服务器被保全，通过对安全服务器进行审查所获取的证据，证明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参与了这次针对川普总统的政变图谋。麦克福林是一位退休的美国陆军中将，在川普总统2016年上任后的前22天，一直是美国第25位国家安全顾问，但因遭腐败的奥巴马政府特工构陷起诉而被迫辞职。2020年11月25日感恩节前一天，川普总统成功赦免了福林将军。11月28日的世界观周末节目， 是福林将军被赦免后首次接受公开采访。他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这将决定着美国能否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幸存下来。他还说，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永远都不该发生。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严峻时刻。如果我们不在接下来几周纠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真不愿意想象12月下旬到明年1月我们国家会发生什么。他认为，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共没能实现让他们需要的候选人上台，美国的意识形态走向也不是中共预期的那样，因此中共决定不能让这种情况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继续发生，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通过邮寄选票进行的舞弊、聪明人和领土、非美国拥有的投票系统被使用。福林说，政治机构和媒体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迫害川普总统，包括炮制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对他进行弹劾和最近批评他处理疫情不力等，但是感谢上帝，川普总统没有离开。福林强调，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信息战时期。他表示，过程中被攻击的是美国的国家和生活方式，连美国总统的言论都受到大公司的审查。这些主流媒体和大科技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完全参与了支持拜登的竞选，并且掩盖了所有欺诈性选票的证据。他说，这些媒体在滥用他们的特权。他谈到，每个人都知道，主流媒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团体，其中包括大型科技公司、脸书、推特和因斯特图片。他们不是仅仅提供信息，而是试图控制话语权，然后让人们做出决定。他表示，媒体攻击的不仅仅是川普总统，也是对我们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攻击。我知道全美国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他们不会忍受这种媒体控制。福林认为，美国人的投票结果应该由民选的官员认证，而不是由 CNN 和福克斯这些媒体认证。这些大媒体正试图把假新闻塞进我们的喉咙，而美国人民已经看穿了他们。他表示，精通攻心术的中共正在与民主党人一起对付美国人民。他告诫美国民众，实际上，你必须深入研究宾州听证会的文件，而不是听主流媒体的只言片语。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事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这是生死存亡的历史时刻。如果我们做错了，这个国家就完了，一切都将结束了。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坦率地说，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他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将接受拜登为下一任总统，因为我们知道拜登大选过程中的所为可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欺诈行为。他最后表示，我们将会把大选舞弊的行为弄清理顺，并合法正确地完成大选。他强调，这将由那些热爱这个国家的美国爱国者们完成，他们像战士一样在法律的战场上，比如西德尼·鲍威尔、鲁迪·朱利安尼和林伍德这样的人，他们都在奋战。福林将军最后说，我相信形势已经发生了对川普总统有利的变化，我们最终将会发现川普总统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时事评论，义不容辞。观2020年11月25日滨州参院大选听证会录像有感，作者秦梦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当前，由于美国大选，世人正面临一场拷问心灵的选择，世界正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美国都接受了舞弊，那世界将失去正义。如果美国这盏自由和民主的灯塔熄灭，世界将陷入社会主义的极权黑暗。当坚持是为了价值，当付出不是为了索取，当信仰在心中导航，勇气和智慧就会来自上苍。2001年1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场中共及其军方事先设计的所谓自焚在天安门登场，大特写、慢镜头、全景拍摄的实况录像很快向全世界播放，中国国内的所有媒体一面倒地抹黑法轮功，这一内容还很快被编入了学校的教材，成为中国大中小学生必须熟记答案的政治考题。20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揭露自焚真相的声音，中国的媒体上从未报道过，国际社会的媒体也对此惊人事件集体噤声。这里曾有一个例外，那就是2002年3月5日的晚上，长春市四个城区的部分居民，八个频道的有线电视用户接收到了一个插播内容，看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是自焚还是骗局这两部海外法轮功学员自己制作的纪录片，时间长达50分钟。瞬时百万长春民众知道了自焚真相，互相打电话告知亲朋好友，中共的弥天谎言一一被揭穿。这是几位勇敢的长春法轮功学员插播的。然而在中共独裁的中国，追求事实，向往自由，讲述真相，代价是巨大的。据明慧网当时的报道，长春插播事件发生后，中共党魁江泽民密令杀无赦。长春地区有6000余名的警察参与了大搜捕行动，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中，短时间内直接被酷刑致死的至少有8人，有15人被非法判刑4到20年。热爱美国的人们，想让美国也变成社会主义中国吗？想让美国的蓝天被中共的血旗覆盖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美国的主流媒体，世界的各大媒体，并不是一直像今天这般堕落，也并不是川普总统上台后才开始堕落的。明慧网2001年4月18日报道了《华尔街日报》获2项普利策奖的新闻，《时报》执行编辑鲍尔斯泰格就有关法轮功报道获奖一事评论道，这是一个面对强大压力，以勇气和决心，通过敏锐有力的笔法，将一个故事报道出来的范例。《华尔街日报》报道法轮功系列的中心文章，是一篇讲述中国安全官员折磨并杀害陈子秀的文章。陈子秀是某汽车备件公司的一位退休职工，因不放弃他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杀害。接下来，这篇文章的作者伊安·约翰逊又跟踪报道了陈子秀的女儿。这位女儿试图让警察开出她母亲的死亡证明，
然而他六个月的努力却毫无收效。随后国际社会的媒体上就很难见到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了。为什么呢？华尔街和华府可能最明白幕后做成什么样的交易，欧洲各国首脑也知道自己跟中共谈成了什么样的交换条件。昨天11月29日，在大选之后的第26天，川普总统首次得到福克斯的采访。在玛利亚·巴提洛莫主持的周日早晨未来节目中，川普总统列举了舞弊花样繁多的手段，例如因安全性而得不到认证的投票机在这次大选中被广泛使用，军方发现了被扔到河里压在石头下的众多川普的选票，邮递员大包的调换选票，死人投票等等。两天前，拜登已答应中共不再使用美国优先的口号。川普说，美国优先是对的，我们先救了自己才能救得了世界。至今司法部不行动，身为总统他提交的大选诉讼案竟得不到联邦法院的受理，而大选是美国民主的核心。面对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被操控的选举，时间不在我们一边，川普总统这样说。美国的自由从来都是有代价的，自由、道德与共和是由众多前人、今人来捍卫才持续到今天的，未来如何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自由天赋，但我们每个人得让自己配得上那份崇高的自由。大选舞弊狂，人心大晒场，正义追事实，勇气价无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紧要关头快点清醒，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9日。翻翻日历，美国大选才过去三个多星期，但是我却感觉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一样，每天都有大量的关于美国大选的新闻牵动着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非常明显，这次大选是世人对他们个人未来生命的大选择，每个人的心是怎么动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神看得非常清楚。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正邪的大战，然而我却看到许多同修到了现在还不清醒，慢条斯理，不紧不慢，甚至意识不到情况的急迫和危险，三件事做得拖泥带水，尤其是不认真发正念，还认为一切都有师父在掌握，把一切交给师父，自己不想付出，不想吃苦，不想麻烦。其实这次对世人来说是大选择，对修炼人同样是大选择，而且是大考核。或许人类这一层的存亡就取决于我们对当下正法形势的认识程度和用心程度。其实我偶尔也会有想要偷懒的念头闪过，认为这么多修炼人呢，少我一个不差。顺着这个念头深挖下去，发现一个巨大的侥幸心理，并且认为自己是修炼人，在最后应该不会被淘汰，所以有种安全了的感觉，偷起懒来还心安理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死，有什么好处大家均摊。有这样的一种党文化中造就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作祟，这本身就是在被共产邪灵钻思想空子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过，正法是有标准的，大法弟子修炼也是有标准的。师父还在《金经要旨三问候》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不过我体悟到，不是所有在大法中的修炼人都可以被称得上是大法弟子， 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达到法的标准呢？我们有多少人能真正修出来呢？我静下来扪心自问，对照法的标准查找自己，内心只有惶恐，因为有太多的执着还没去掉，正念不足。我能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吗？我是否能够履行自己的誓约？无知中，我错失了多少救度众生的机会？如果我做不好，达不到标准，我未来将如何面对师尊？我将如何面对众生？那么，面临我的结局又将是什么？我想，这些问题我们每位大法弟子也许都应该好好思考。师父慈悲，从来讲法中都是以鼓励为主，正面的去讲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啊。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以及多次讲法中都说过，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悟到这一次法正人间在即，大法弟子没有退路，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全力以赴。师父已经给了我们足够长的认识法的过程，历练成熟的过程。师父度我们，我们就是人，包括神运也是师父给我们的参照，不是为了给常人和修炼人陶冶情操来消遣的，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对照着修炼好自己，明白如何走好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是决战了，对于师尊的慈悲我们应该正悟，而不是仍寄希望于师父再出手帮我们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了，把人中的问题解决了。美国大选之后不久，我曾做梦，梦见自己在一栋楼里和邪恶对战，枪林弹雨，气氛紧张。我在梦中想要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掩护物，跑到楼下的一个更安全的房间中去。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因距离不算太远，所以自己咬咬牙，还是带着侥幸心理冲了出去。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我便遭到了邪恶的集中猛烈攻击。我虽跑到了楼下的房间，暂时躲过了邪恶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自己的能量却怎么也回复不了，回升得很慢。我内心又紧张又着急，这时自己就醒了，对应到现实中来的自己的状态就是学法走神，坐不住，定不住心神，贪食嗜睡，无法保证一天五套功法练一遍，发正念犯困犯迷糊，意识模糊，正念根本打不出去，邪恶的力量极大，压在我的前额部位，几乎近的要贴到我的皮肤上了。很多以前感觉修去了的执着和魔性，如色念、烦躁、妒忌、怨恨等，都重新冒头反扑。恍惚间，自己甚至冒出站在邪恶那一边看问题的不好的思想念头。自己也花了很多本该是学法练功的时间，看媒体、同修做的自媒体节目，还看得津津有味，像个常人一样。我知道师尊是通过这个梦在点化我，告诉我当前形势很危急，而我的这种状态极其危险。据我了解，不少同修都在这段时间感受到了干扰，在身体上的也好，在修炼状态上的也好。个人体会，唯一突破的方法就是静心学法，多学法，冲破惰性，坚持练功。个人修炼做好了，正念的威力也会随之上来。我大概花了一周半的时间才调整过来，早上起来背法，白天有时间就听明慧广播的各种节目，尤其是传统文化节目，在目前对自己帮助很大，帮助我分清正的古朴的人的观念是什么，完全不看自媒体节目。然后晚上自己一个人静心在师父法像前学转法轮，意识到自己走神的时候，就抬头看看师父的像，真感觉师父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学法呢，这样自己就不敢懈怠了。尤其是现在又到了节假日集中的季节，感恩节、圣诞节、新年，难免人心会被常人中的走亲访友、 聚会会餐、购物等活动带动，又生出贪恋人间温情、安逸之心。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接下来这两个月是极其关键的，一定不可以掉以轻心。希望所有同修不要被人间幻象所迷惑、所带动，抓紧时间共同精进。个人所悟有不在法上之处，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天赐时机，彻底清除共产邪灵等邪恶因素》，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在宇宙正法中，至高无上的师尊掌控着宇宙中的一切。我个人悟道，此次美国总统大选是伟大的师尊赐予宇宙众生又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在政法最后阶段中，此次美国总统大选也是走向新宇宙生命与旧宇宙邪恶势力在天上与人间的对决，是彻底清除邪恶旧势力及其安排的至关重要的大战，是师尊宏大慈悲赐予一切走向新宇宙的生命、天上与人间一切正的生命锤炼成就的机会。在即将清除旧宇宙一切败物的关键时刻，旧宇宙中一切归正的因素都要参与，无论是天上与人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为在人世间这场正法大戏的主角，在师尊的正法进程中，每一步每一个关键的升华机会必须把握好。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政法进程到了最后一步而出现的，大选中所出现的一切正反表现波及牵动着每一个人，旧的阻碍政法的邪恶因素集中起来了，甚至女巫都大量参与干扰着美国大选，控制人世间邪恶的人，阻碍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川普乃神选之人，在人世间他要带领美国和其他世间的正义力量击垮邪恶中共。作为世间助师正法唱主角的大法弟子，理所当然要参与进来支持正义。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意识到，这是集中铲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干扰正法、阻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无可救药的邪恶生命之大好机会。不要观望等待结果，在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的这段时间，发正念、使用神通清除邪恶的主要目标就是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共产邪灵及其他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这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发正念主要做的事，当然其他发正念要做的事也不能耽搁。不要迷糊，不要倒掌，理智清醒的高密度发正念。在正法时期，一切都和正法息息相关，大法弟子不是求得世间上的得失，不存在参与人世间的什么政治。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的、出发点一定要纯正明确，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大法弟子就是要清除毒害众生得救的一切邪灵败物。师尊针对美国总统大选讲了法，大法弟子就要证悟师尊慈悲开示的法理，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升华提高、跟上正法进程必须走的一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不能妥协，不要有如果这次大选实在不行4年后再来的想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在和同修的交流中，我发现有些同修对美国大选有这样的想法：事情很难，如果这次大选实在不行，四年后还可以再来，或是不要太选边，另一边上台了，我们还要和他们或支持者交往，救他们。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太正确。对于美国大选，师父已经在大选诗中公开表明了：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明慧编辑部也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文章。作为大法弟子，要做到信师信法，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要明确，我们支持谁，大选的结果应该是什么，也必须是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位候选人当选更好，那位候选人当选也可以的想法。从法理上讲，作弊剥夺美国人民的选举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违背宇宙最高法理的。其实这已不是单单人这一层的事了，这是想通过作弊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改变神的安排，改变政法进程，这也不是单单人这一层敢做的了。作为注视政法的大法弟子，作为未来宇宙的正神，我们不能模棱两可，必须坚定地清除所有在另外空间里支持作弊的因素。因为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明示，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想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大选作弊改变大选结果，这一次就不能接受，不是说可以这次放过下不为例。其实如果我们这次容忍了邪恶，那邪恶下次会更邪恶。作恶者们最怕的就是被曝光，被追究，所以他们会用更邪恶的方式确保四年后不会翻盘，八年后不会翻盘，二十年后不会翻盘。那时再要将这种不正的东西正过来，就要花更大的代价了。经历了修炼的风风雨雨，如果再遇到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怎么做？是当场制止，还是允许其发生，以待日后翻盘？在美国的这场舞弊案，不就是对我们的另一个考验吗？其实答案都告诉我们了。所以在神的这一方面，我们头脑里坚决不要有妥协退让的想法，也不要抱有只旁观而不参与的心态，坚信大法必胜，真善忍必胜，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履行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职责，宇宙保护神的职责。在人的这一方面，请大家理智去做，通过媒体讲真相，人与人之间讲真相，只是不要混同于常人。我们清除的是邪恶因素，作弊者现在的行为是错的，但在生命的历史和本源上，可能还是我们要救度的人。他们作弊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常人有自己的理来解决，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过并最终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新形式您跟上了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号。看了明慧网11月26号的文章，不可轻敌，心里有点讶异。在常人表面看来，川普总统目前面对的情势仍非常险恶。全世界的媒体与政府，包括一些先前支持川普的国家地区，几乎是一面倒的承认拜登当选。拜登还已经选定他的内阁，各媒体又继续帮其造势。在常人社会，几乎认定拜登已经当选。而且美国总务署又在各方势力的逼迫下启动交接政府的程序，有很支持川普的常人也觉得大势已去，值此情势无比严峻的时刻，哪来轻敌的余裕呢？
美国大选带来的新的政法情势已经开启。观察目前局势，表面上政的力量并没有占上风，现在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加大力度发正念，全力除魔的时刻。然而同修开天目中看到的学员中有一部分人隔岸观火，这令我感触良多。从美国大选情势恶化开始，就有同修甚至是影响力大的老学员以不参与政治、不动心为名，在同修之中交流不用发正念，批评明慧网文章，并在佛学会建议全体发正念时有各种意见。这不是和师父的正法情势反向动吗？你是在助师呢，还是反而帮了邪恶呢？另外也提醒同修，我发现旧势力面对即将全面消亡的结果，正在使尽全力垂死挣扎。在最近美国大选这段时间，我发正念学法都面对各种强大的干扰，比先前吃力得多。一方面是个人修炼还要再突破的因素，第二方面是邪恶最后倾全力干扰，再者也可能是我们同修整体认识还不到位，在前线作战的正的力量不足。当然神的一面知道，宇宙正法已到了最后的最后，神魔交战的最关键战役已经开打。然而在地球之外，以正法完成的宇宙充满正神的能量，神决定着一切，邪恶只在人的表面空间中咋呼，正如跳梁小丑一般，但演完这最后一台戏，这些旧宇宙的垃圾就将全部被扫除，进无声之门。所有佛道神都在关注着地球，在关注着这正法的最后一幕。在最后的神魔大战中，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选择什么至关重要。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最后恭引师父经文红与同修共勉，让我们一起发挥最强大的正念吧，让最伟大的宇宙大法的荣耀在世间展现。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乾坤无限大，法轮天地旋。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心性提高，磨难化解》，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得法之前，我的脸上是虚肿的，经常眩晕，有时在路上走着就感觉天旋地转，浑身疼痛，脊背胀得难受，晚上憋得喘不上气来，睡不着觉。医院检查说是心脏病造成的，住了几次院，花了不少钱，也不见好。第一部分，得法修炼，奇迹出现。1998年，远在外地的两个妹妹来看我，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我也没法给他们做顿饭。临走的前一天，小妹跟我说，看来你该修炼了，于是就给我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当时她没带转法轮书，只留下了当时手里有的师父的几篇经文，还有一份法轮功学员的修炼体会文章。当天晚上，小妹随我出摊卖货时，遇到了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就拜托他给我请一本转法轮。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了转法轮宝书。学法以后，不知不觉的，我身上所有的毛病都好了，干活有劲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在卖货摊上，只要有空，我就给客人念一些师父的经文，或者自己学法，我就觉得大法好，愿意学。经过几番周折，我终于打听到了当地的学法点。得法后的第一个阴雨天，因为不出摊，我就去了学法点。可不知什么原因，其他人都没来，没开门。回家后，我一下子躺在床上，心里着急地想，好不容易盼个阴天下雨不用出摊，可以去学法，可人家还不开门。刚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尺多长的一道红光直通天顶，无限的高远。一睁开眼，那道红光就渐渐下落，颜色也越来越淡，逐渐消失。再闭上眼睛，又看到同样的景象，反复两三次，都是如此。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小妹再来电话时，我就讲给她听。她说，姐姐，你挺有缘分的，这就是上天的路，你赶紧好好修吧。你反正已经退休，每月有退休金，够生活了，出摊的事别再干了。我这才下决心放下了那个小生意，晚上可以到学法点学法，并学会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修炼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又难受起来了，上吐下泻，吃什么吐什么，吐得前后胸都疼。我不能照看小孙子了，把他送到他姥姥家。亲家知道了我身体的状况，过两天来看我。我扶着墙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不能睁眼，不能抬头，一睁眼就眩晕。他走后的当天晚上，亲家的亲戚又来看我，我还是和上午一样。他坐了一会儿就要走，让我歇着。我一下子想起来，他们都把我当成病人了。我连忙说，哎呀，嫂子，我这不是病，这是练功中的宵夜反应，我说好就好了，我送你回去。说着我就睁开眼坐了起来，也不恶心也不晕了。我就拿钥匙骑着三轮车把他送到他的家门口。我都吐了三天了，可是骑着车子好像脚都挨不着脚凳子，一点也不沉，轻飘飘的，浑身轻松。随后我就直接去了亲家家里去接孙子。亲家大吃一惊，嫂子，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我说明了来意，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接孙子，坚持让我多休息几天。当天晚上聊到11点我才回家。第二天我趁着孙子不在家，拿出衣服又洗又涮，被子也拿出来拆洗，一点也不觉得累。第二部分，车祸现场讲真相。有一年刚过完年的一天下午，我骑车回老家，走到半路上，我想左转弯过马路，就听到砰的一声，一辆飞驰的轿车一下子撞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心脏像被刀子割开了一样，一阵剧痛。我马上就想，师父啊，请您加持我。我又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下子就爬了起来，这时就来了一些人围观。我想，师父保护了我，我得利用这个机会救人啊。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看到了吧，我那车子被撞成这个样了，我的电动车已经被撞得四分五裂，可我人没事啊，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你们，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你们看看我，今年都60多岁了，看看我的手，我的身体，不是铁的，也不是钢的，为什么撞不坏呀？这就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也是我平时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要求去做好人，才得到的福报啊。就这样，我给那些围观的人讲真相，有的人边点头边说，哎呀，可真是啊。我说，你们看到了吧，记住了吧。他们说，记住了，记住了，法轮功太神奇了。撞我的那辆车的车主也从车上下来了，抓住我的手，一个劲地喊，大娘啊，你没事吧？我说，大娘没事，小伙子，你碰上好人了，大娘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你，你放心吧。一会儿交警来了，处理完现场， 叫来了一辆车把我送回了家。我一路上又给车上的几个人讲了法轮大法好，中共迫害法轮功天理难容。因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超常，都认同大法，也都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第二天早上去交警大队处理事故，到那以后我就跟警察说，这个车祸是你去处理的，你都看见了，我那辆电三轮撞成那个样，可我这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点伤都没有，我这个身体既不是钢炼的，也不是铁打的，为什么撞不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他摇头说，不知道。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法轮功绝不像电视上造谣污蔑的那样，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忍，就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真修就能得福报，我真是从中受益了。我又告诉他们，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与人为善就能得福报。他们都认可我说的。撞我的那个车主都说，大娘，我们可受感动了，你说的我都相信。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过程中，我按照大法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钱，也不给车主找任何麻烦。最后交警裁定赔我一辆三轮车的钱，由车主的保险公司负担，我没有任何意见。对方很高兴，也很感动。我告诉他们，我们法轮功学员都是这样的，与人为善，对别人，对家人，都是这样的。过了一段时间，有个亲戚告诉我说，咦，人家交警都说，别人出了事，总是处理不完，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好啊，人家什么也不要，赔个车就算了。很多人通过我这件事都知道了法轮功神奇，法轮功学员好。第三部分，正念否定邪恶迫害。我没有上过多少学，同学们在正实法的项目需要的一些技术我不会，我就有一颗救度众生的心，能做什么就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需要装订小册子我就装订，需要我胡梳皮就胡梳皮，正实法的事情没什么可挑选的。后来有的同修建议我可以学学电脑的基本操作，这样就能打印真相资料，于是我就下决心学，慢慢的我家就成了一个资料点，还平稳地运作了好多年。后来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当地派出所警察抄了我的家，抢走了大法书籍、电脑、已经做好的大法真相资料、一些打印资料用的白纸、若干现金等等。警察说，你怎么有这么多资料啊？我说，这是救人的法器，好东西还怕多吗？他们问其他事情，我一概不配合，要给我照相，我也不让他们照，我说你们也照不上。他们当时没把我带走，他们一走，我就赶快离开家，并通知其他同修发正念。家人要把我送到外地躲一躲，我说我坚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但在他们坚持下，我同意暂时离开了家。8-9天后我就回来了，回家后老伴怕我被人看见，就不让我做家务，把我藏在里屋。我当时心还有些不安，就默认了，躲在屋里不出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发正念，1个小时发一次正念，清除邪恶。大约过了1个月，师父的法让我忽然明白起来，我是大法弟子，走在神路上的人，怎么能怕恶人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怕心，另外空间的邪恶才指使恶人做的这些事情。我家里就这2间屋子，怎么能藏得住呢？想到这里，我一下子就从里屋出来了。当时那个欣喜的劲头，把外屋的老伴和来家里玩的人吓了一跳。后来派出所的人又来过，我仍然不配合他们，他们就走了。老伴说，行了，你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打那以后，他们果然没再来过我家。我知道了，那是因为我从根本上否定了邪恶的迫害，师父看到我的这颗心到位了，就把这一难化解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在师父的看护下，这一关一难的，我才能走到今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